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在上一个讲次，我们谈到缺乏效率的政治组织。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二点，就经济的角度来讲，在清代的时候啊，它的经济力啊是不足以推展工业现代化的。我们晓得，在整个近代中国的一个经济，除了受制于外力以外，还有源自于内在主要的一个资本上的不足。我们也晓得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一个主要内涵，但它非常需要资本。对中国整个来讲，原料虽然它不缺乏，因为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嘛，原料不缺乏，但是机器设备跟资金在当时都是不足的。那么其中尤其是资金的缺乏是最严重。那么因为机器跟设备不足是可以从国外来去买来去购得它，但是却需要有庞大的资金啊才能够有所资应。一般来讲哈，这个资金的来源应该有两部分，一个是国民储蓄，另外一个就是国外的借贷。但是像晚清这样的一个状况，人口增加，耕地面积却不断的相对减少，手工业的竞争又非常的薄弱，再加上饥荒的肆虐，所以当时如果我们只是要依靠国民储蓄来累积资本来进行工业化是非常不容易的。而像国外的借贷来从事工业化的情况其实也不乐观，为什么呢？因为对外的战争那么多，还有那么多的赔款，因为每次打仗都失败嘛，所以对外战争赔款所需要的军事的费用跟赔款的费用啊，几乎占了所有款子一半以上。所以不论是国民储蓄或者不论是国外的借贷，对于整个的发展都是不利的，而且它帮助也非常的有限，这是从经济角度来讲。第三个就从文化角度来看，很多的文化植树跟现代社会啊非常的汉格不入的，所以它阻碍了整体的一个进步。西方对于中国的挑战在形式上呢，它所呈现的是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侵略，实际上是西方价值对于中国价值的挑战，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挑战。所以就文化层次来讲的话，中国文化当中的某些特质影响了整个晚清运动的一个努力，所以终于它会导致像一个失败。所以在台湾有一位学者叫尹海光先生呢，他曾经认为中国文化的负荷太重。那么这个问题使得中国文化在面对西方近代文化入侵的时候显得是无所措手足。大陆的梁漱溟教授也曾经说，中国学术不向着科学前进，也就是文化当中不利于科学发展的植树，那么这是中国文化特征之一了。所以梁漱溟就更进一步的说了，论理和数理为科学之根基，论理啊在周秦之际尚且有之，算术亦曾发达过，但终因空间上不能推广，时间上无法继续，所以科学不进步。那另外，中国文化从孔子以降的泛道德主义妨害了对现实世界的认识，以致发展不出现代科学。那么同时呢，过分强调人情关系影响到科学求真的精神的发扬，传统文化中的非经济性的一个特质也构成会走向失败的其中一项要素。所以一般来讲，中国传统文化是农业的或者农业性的，在价值系统方面具有非经济性的甚至于是反经济性的倾向。所以中国伦理价值对于利的追求的一种压制跟鄙视啊，使得中国人的成就动机都只是投注到做官和写文章这上面去，而对于经济的发展并不一定有所裨益。而且因为农业文化的理财传统没有办法因应工商业的需要，而且阻碍进步，那么经济受的传统财用观念的控制失去了正常发展的机会，尤其这一百年来特别的显著。我所指的一百年是指的晚清这一百年。那么这也是传统文化当中对于非经济性的一种特质，而其他像民间信仰而造成的生活规范对于经济发展也有它不利的影响。凡是像我刚刚所举的这些例子都是对文化植树跟现代社会之间有一定的阻碍， 所以他自然在进步上就有他的一个困难度了。那么第四点呢，就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同整性的社会结构跟国家进步之间它的一个关联性，它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说中国的社会啊，它是一个统协性和整合性非常强的一种自主社会系统，一部分原因于社会中部分与部分之间及部分与全体之间的关系它非常的松弛，而另一方面是原因于地理上自然的阻隔，所以使得历代以来的虽有动乱却不至于崩解整个系统。所以在香港的金耀基先生呢，就曾经这么说过，中国的动乱跟中国社会系统的危机机构啊，它有解消社会内部紧张和冲突的功能，因此中国社会的一个变迁是一种适应性的变迁。同时中国的家庭或家庭在维持同整性的社会结构方面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那是因为家庭或者家族对于个人行为的制约力量在中国来讲是很大的，个人呢很难突破这个制约来从事背离社会规范和伦理价值这种活动。不过呢，相对的由于这个严谨性的一个制约作用，家族中的成员也很难随心所欲的去展现自己的才华和抱负。其他像中国在文化当中在社会上常常会有这种什么安土重迁啦、多子多孙多福寿啦、早日成婚多孙多生子孙的观念呢，多多少少都会阻碍了整个工商业的一个发展。再加上我们轻视外人呢，就轻外从古拒绝变革的心理的不良因素或者不利因素的影响之下，那自然在整个前进的一个或者是一个进步的一个走向上啊，它是失败的。所以我们说西方夹着传天炮利的威势打开中国门户以后啊，中国就面临了数千年以来未有的变局。而乾隆嘉庆年间以来的思想主流的考据学，它是不足以来应付这样的一个巨变，所以才会有儒家思想的内部啊产生的一种相对应的转化，于是重新恢复了从两汉以后就隐而不彰的批判传统，使得中国开始对列强的束缚去加以反省，而得以从列强的压迫宰制当中去解放出来。那么这样的一个哲学思想，它的一个反省或者它的一个转化在什么地方呢？所以我再重复的说，晚清思想它不仅是受到西方的冲击嘛，同时也是受到传统的冲击。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传统思想对中国整个发展具有正面性的意义的角度来讲的时候，那就是对于传统的一个反省。虽然传统有许多值得反省改善的地方，但是从清末求新求变的精神去面对这个时代的一种全盘性的转化的观点来讲，它是很有意义的。尤其是晚清的公羊春秋学的复兴，就是代表这个传统思想当中批判性儒学的一个再出现，而它的复兴使得批判性的行动和内在的道德的结合，替批判政治社会的环境啊，提供了一个坚实合法的基础。清朝末年公羊学派的一种变法活动，由于它有浓厚的实践取向，它其实是把批判活动啊，由符号的层次提升到一个组织的层次，包含像清基学会的成立啦、报纸的开办呢，像这样的一个公羊春秋学派啊，它都具有开创性的一个贡献。那么整个清代的经文学的一个复兴，其实是肇始于庄存宇、刘逢禄、宋祥凤等这些学者对于公羊学的研究，他们看到了名武训诂的讲求，淹没了儒家的实践意义。所以魏源就在《武进庄少宗伯遗书》里面作序啊，他就说，能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之说也。圣人所欲说，在于说仁义而理之。因此清代儒家思想的一种重新政治化，始始于庄存宇的思想。而这里所谓的重新政治化，指的就是价值和目的之间的一个问题再度进行一个公共讨论的一个 角度或者进入一个公共讨论的领域。所以魏源认为啊，庄存宇就是发扬了汉学的一个真精神。所以他说，君所谓真汉学者，庶其在世，所异于世之汉学者，庶其在世啊。要恢复儒家思想的实践意涵，是必须重新研究孔子的外望之学。刘逢禄就说，拨乱反正，莫尽春秋，董和之言，受命如想，然则求观圣人之志，七十子之所传，舍事息事焉。刘逢禄就首先告诉我们，要揭示公羊学的一个核心宗旨啊，就是三科九子嘛。因为无三科九子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在这样的一个思维的方式下，为了要达到世界大同，势必必须要变法图强。而清帝中叶以后的公羊学派又有龚自珍、魏源这两位学者。那么龚自珍是清帝公羊学派承先启后的重要人物，梁启超就有这么样的一个批评，他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者，大帅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啊。那么梁启超又论及戊戌变法前跟友人讨论经文学的情形，他说，启超旅游京师，见交当世士大夫，而且讲学最器之有约，下曾佑、谭嗣同。曾佑方自龚刘经文学，每发一意则相视莫逆啊。那么上面这两段文字啊，多少都可以看出以后龚自珍对于维新党人的一个影响。当然跟龚自珍齐名的还有魏源，所以魏源他学公羊于刘森寿先生，冯禄就是刘冯禄了。那么龚自珍跟魏源所处的时代已经不是钱家的陈平时代可以比拟了，因为鸦片问题日益严重，政治上的腐朽，官吏的贪污横行，他们已经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一种飘摇之汉。所以魏源认为学术应该要能够经世致用，要能经世致用就必须要恢复经文经学。所以他才说，今日复古之要，由训诂声音以寄于东京典章制度，此其一变至于鲁也，由典章制度以寄于西汉威严大义，贯经术正式文章于一，此鲁一变之道也。因为魏源哈，他自己本身身历鸦片战争，有感于丧权辱国之耻辱了，所以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圣武纪》，然后去检讨清代失败的原因。那么他也写了一本很有名的著作叫做《海国图志》，来介绍世界地理跟各国的沿革。所以梁启超曾经这么说，他说，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志士啊，实自此始，那就是指的魏源的《海国图志》。那么魏源的思想对于自强运动产生了深远的一个影响性，其实魏源也开了我们国人介绍西学的先声。左宗棠啊，也认为洋务的推行是受到魏源的启发，所以他说，同光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其长亦差与西人等，亦是莫也，有机可循，有数可推，因者亦于创也等等。他说，此谓子所谓思宜长计以制宜的意思。所以魏源的思想在近代思想史当中具有重要的一个意义，尤其是对中国近代的一个转变的发挥啊，他可以讲说他是一个突破的原动力的一个代表人物。那么康有为呢，是整个到了清末公羊春秋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了。那么他把儒家知识论的一个判准，他分在一个王制跟一个乱制之分。那么这种知识论的一种社会性转折，回归了儒家隐伏已久的批判传统，而使得明末清初以来的经世致用的思想达到了一个巅峰，重新建立了儒家思想所具有的启蒙功能跟实践的一个优先性。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就是根据三世之意，那么他用三世之间的一种演化三世之间的一种演化的一个角度来比喻政治制度的一个演进。他认为专制就是聚乱式一种政治制度，而立宪呢就是升平式的政治制度，民主就是太平式。那么他从三世意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就是一部聚乱式的专制史， 所以康有为希望能够通过中国变为升平之势，然后达到太平之势。那么清末公羊学派希望借着由中国小康走向大同思想，被后来的孙中山先生呢所吸收，所以他在陆军军官学校的训词里面特别强调以建民国，以进大同。那么就可以看得出这种大同思想啊已经深入人心，而大同观念作为革命之势所采用，张三式之说呢，我个人会觉得就是影响到后来什么叫军政啊、训政啊、宪宪政的一个分际了。那么再加上1895年广州之役的失败，陆浩东的训乱呢，在他的旧义词里面就曾经援引公羊学所谓的公羊即没，就是公羊没有了，九世含冤，作为一种革命的理想的依据。那么这都可以看得出公羊学坚信孔子自在春秋，而他的目标在拨乱反正的一个意义在。那么他们为了实践孔子的理想，公羊派的学者们必须是彻底的批判专制政权。那么在这个批判性行动当中，就被赋予了一种道德上的一种意涵，道德的高下就取决于批判行动的实践。所以经由教育所孕育而成的这种精神，再加上学派所着重的方向呢，促进了公羊学者从事政治活动以及强调改革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整个公羊学复兴的一个意义啊，正是导致了批判性活动跟内在道德一个结合，提供了突破清末政治经济束缚的一个契机。那么他的思想的转化其实具有相当的一个意义在那个地方。当然在整个转化的过程当中，学会的成立，比如说像当时的强学会啦，或者是后来的这个报实务报啦等等，都有它的一定的影响性。所以像1896年康梁举办的实务报，后来这个梁启超影响定名所谓的实务学堂啊，培养这学外中外学通中外的这个学者等等，都是对于当时有一定的一种影响性。那么谭嗣同更是对维新党人当中造成最大的一个影响性的一个殉难者。那么所以谭嗣同就说了，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者，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我想这个后来我们在谈到论及到谭嗣同人学的部分的时候啊，我们会再深入的去探讨谭嗣同这样的一个公羊春秋学。所以说导致整个晚清产生突破性发展的力量，除了西方入侵所带来的一种政治经济的一个压力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新的精神，那就是批判性伦理的出现。而批判性伦理的诞生跟发展，就是清末的中国要突破内外在政治经济束缚的一种原动力。也因为批判性伦理所引发的求新求变的理念呢，渗入知识分子的道德意识当中，而具有一种神圣性的政治取向。那么这个因素啊，对后来整个中国造成非常大的影响。那么以上的部分我大概利用了将近两个讲次啊，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探讨。那么这个听者们如果有兴趣的话，那么其实这是我在大陆人民大学所发表的一篇论文，当时在1993年人民大学在北戴河所举办的一个会议里面，那么我所发表的论文，那么论文的名称叫做晚清现代化运动与思想转化之研究。我想听者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向人民大学哲学系去索取。好，今天我们这个讲次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